我们那个凡夫的境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的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虚妄的。我们呢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六根六境六识，这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唯有佛菩萨的无分别的智慧所见的那个真理才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就是对这个不真实相对的说啊，那是真实。那个真实，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人呢，我们虽然在我们这个虚妄的境界里面也有这个真实性啊，有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但是我们这个右眼不见，我们的右眼不能见。我们想要见怎么办呢？就观察这个不真实的是空的，那么就能接触到那个真实性的啊，观生无生啊，入真圣意，这些生灭变化的境界啊，观察它本性空的，那么就见到那个真实意了。那么那个叫真实。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境界呢？要出欢喜地的时候，出的无生法眼的时候才到。到了这个境界，要继续的这样修行。到了佛的时候才圆满，是菩萨要观真要极呀，观察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诸法实相啊，到极圆满的时候，就得佛的法身了，也就佛的法身呢，这个菩萨就得到佛的法身了，那么叫做从真实生。这个我们读这个《金刚经》啊。一切诸佛及诸佛恶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也有这个意思在内里。一切诸佛及诸佛恶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其实这也有法身在内里。那么从此经出啊，也有从真实生理，也有这个为意义的。这样的前面说这个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啊，从表面上看呢，这就是一般的善法，一般的啊有漏的善法。这个从真实生呢，就属这个到了圣人的无漏的境界，这是进一步的善法啊，就是第一善。从不放一生。这个不放逸啊，我们自己按我们一般人的境界呢，我们不能要束自己啊，放纵自己，那么呢无恶不作，那么那就是放逸。在佛法里面讲呢，那又比较微细了一点啊，明白放逸。这个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呢浮动啊，我们不能控制它啊，放纵它，那么这就叫做放逸。正真出舍名不放逸。要是我们相信佛法的人呢，我们能如法的修行，努力的修行呢，我们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在禅定里边呢，那就把这个妄行浮动的境界去掉了，就与那诸法实相相应的。这时候叫做不放逸。要是我们那个粗浅的境界，就这个人很循规蹈矩的，那么呢他很要求自己啊，这个人的品德很好，是这个人不放逸，那么这还是一个粗浅的境界。要在佛法里面讲，要到圣人的境界才能算是不放逸，才能不算不放逸。凡夫啊，没有道理，他不能控制自己，就算是自己肯努力啊，就是有限度的，有限度的控制自己，那就算不放逸。那这里说是从不放逸生呢，就是要到圣人的境界啊，你能够啊与诸法实相相应的，这是叫不放逸。不放逸，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分别。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人呢，他要入定的时候，他入幻的时候，他能与诸法实相相应， 他要出观的时候，这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三香味触的时候啊，他还有分别，他还是有分别，那么又是放逸。所以这个姜太，我说写这话，这是这个陈粹之间的慧远大师他说的话，他解释微妙经啊，他说的这话，这话说的非常好哈、啊，忘情浮动名为放逸，正思出舍名不放逸。那么天台智大师呢，他又有两句话，就是说初得无声法眼的人呢，慧行圆真呢，圆事即退。初得无声法眼的人呢，就是他一入观的时候啊，他一静坐的时候啊，这无漏的智慧一出现的时候啊，那与这个真理相应，这是不放逸。但是一出观的时候啊，他的无漏的智慧不活动了，那么就还是圆事即退。他一观察一接触到三乘相位处的时候，他那无漏的境界就不出现了，就还是一般的有漏的境界，那么就是又退了，那么就是又放逸了。所以圣人呢所以这个说放逸不放逸这个限度说得很高，说得很高的，那么就是连圣人他还有放逸。那么谁能不放逸呢？要到第七地菩萨以后，到第七地菩萨以后啊，他没有这个分别了，没有出观入观的分别。不过这个时候是要自己努力，到第八地菩萨那时候是最好了，最合适的。所以这个从不放逸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那么前面说从真实生啊，就是从初的无声法眼生。从不放逸生呢，就是到第八地菩萨以后，到第八地菩萨以后，这个时候啊才能得佛啊，成就佛的法身，开始啊成就佛的法身。从如是无量清净法身生清净法生如来身，这一句话呢是结束前面这一段，说是前面说是戒定慧解脱悉得之见，一直到啊，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是等啊，这么多的呀、啊，无量无边的清净法生如来身，我们才能够成就佛的法身的。这个佛教的道理呀、啊，也没有自言的事情啊，都是要自己努力才能成就的。世间的果报，三恶道的果报，人间的果报，天上的果报，这个有漏的果报也是自己创造的，不然你不创造是没有的。那么出世间的阿罗汉果、毗湿佛果、佛的法身呢，也是、啊、这些圣人呢自己努力成就的，不努力就没有这回事。所以这里就说啊，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无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不是自然有的。诸因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定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长者为末劫，非诸问定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前面这一段啊，说明啊，得佛法身的因缘。这以下呢，正是劝我们这样的消息啊。这诸因者欲得佛身，这维摩居士啊，他对来看他病的人说，说诸因者，我们要是厌恶我们凡夫的这个身体呀、啊。欢喜得到佛的法身， 要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愿望，断一切众生病者。这个得佛法身以后啊，他的这个佛的大悲心呢，就是要除灭一切众生的病啊。我们一般说病啊，是说是四大不调啊，啊，有各式各样的病。但是这个还不是根本的病，根本的病就是贪嗔痴，就是烦恼病。这个佛的大悲心呢，佛的法身有大悲心呢，要除灭一切众生的病。各位诸位隐者想要得佛法身呢，也就等于说要发大悲心呢，要断一切众生病。要断一切众生病，就是欲得佛法身。欲得佛的法身，也就是想要断一切众生病。要是诸因者有这样的愿力啊，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应该要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识，在我们现在这个第六意识上面呢、啊，要发出来呀、啊，要建立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自愿，就是想要成佛。那么这样子有这样的愿，再能够啊修行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慈悲喜舍六波罗蜜种种功德，那么就成就了，就会满足了这样的愿望。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前面解释过了，现在不解释了。这里说这个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心呢，在这里就是一个自愿的意思啊，要发这样的自愿。发是原来没有，现在有啊，就是说才开始建立无上菩提的愿望。要是我们呢初开始啊学习佛法的人啊，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呢，我们要是啊对于佛法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我们呢不想得阿罗汉果啊，不想得必知佛道，我们想要成佛，那么发无上菩提心，那么就在佛前呢顶礼三拜，然后啊就念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消，佛道无上誓愿成。你诚恳地念这四句，那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了。但这样子发无上菩提心呢，是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嘛，就是这样意思。但是要是我们能够啊，从文字方面啊，从这个语言文字方面能够进一步的通达诸法实相的话，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修习止观呢，能够降伏烦恼啊，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三生相位处法的时候啊，我们本身能够谨慎，能够降伏自己的烦恼的话，这个时候啊，我们一般的凡夫的这个初众的境界啊，有的时候不显现啊，初众。这个初众这个话，这样你常常静坐，有一点功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是初众。当然也能够容易明白，就是一般的初级浅一点讲啊。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体呀、啊、轻松啊，不是那么沉重。比如这个人有病啊，想站起来都很困难，要是开不走更是难的。等到病也好了的时候，走路是很轻快的。那么说有病无病啊，那么有病就是初重。要是你这个静坐的功夫好了的时候啊，那你能够降服着一切的烦恼不活动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身体呀、啊、有药物的样子，就是出众的境界不现前，但是不是固定的啊，也可能会退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发无上、发阿多罗三藐三菩的心呢，和我们呢没有那样修行的人的发心可是不同的。那个时候那个境界可是不一样，那个时候那个心的勇猛啊，那个心的清净啊，那个心的向上啊，仰慕佛的功德，那个那种境界，是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是不可思议的。虽然他也不是圣人，那么这个经论上说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多数是指这个时候叫做发无上菩提心，因为这个时候啊，他对佛法的认识深刻了一点，他有的时候他能通佛菩萨通消息，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佛，表面上没有佛，没有阿罗汉，但是那个人，那个修行人，他随时能和佛能见佛，他能够听佛说法的，所以他那个时候那个发的菩提心，和我们没有心修行的人呢，我们没有能够除掉出初中的境界的人呢，我们念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的，念完了和没念没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这是不，所以这个地方说发无上菩提心呢，都是指那个时候说的。如是长者为末劫，为诸问定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总结这一大段文的啊。像上面这个如是就指前面，长者为末劫，为这些来问病的人啊，如应说法。这个如应呢，就是随其所依啊，他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那么样，他随着听法的人那个程度，这样说同他合适，他就那样说法。但这就是，这不是凡夫境界，这也不是一般阿罗汉所能办到的，所以到第八地不是以上才能有这个境界。他能知道这个听法的人的程度，所以他能够随其所依啊，去为他讲说佛法。这样讲法呢，他不空说法啊，不是说完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他能够令无数千人呢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能有这样的效应的。这个维摩诘所说经一共十四品，我们现在啊蒙佛菩萨加倍啊，把佛果品呢、啊、和这方便品讲完了啊，这也还算在我们凡夫境界，这还是不容易。弟子品第三，这是第三品啊，叫做弟子品。这个弟子品和前面这个方便品呢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方便品呢是这些在家的人和文门居士啊日常平常有认识了有感情，那么他有病啊，这些人来问候他啊，问他的病。这以下这个弟子品呢，第三菩萨品，第四啊，这是啊，这些圣人呢、啊，佛派他们去也去问病去，派他们去问候文殊菩萨的病，也是问病，这一点的意思是相同。但是很多的地方还有不相同的呀。那么这个弟子品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从表面上看呢，就是看出来呀、啊。这我维摩居士的智慧特别殊胜，这个五百个大阿罗汉呢、啊、都不能同他辩论。这个我们中国的是这个儒家的小者说，由于圣人之门者难语言啊， 关于海者难为水，看见大海的人呢啊难为水，可是你看见个大海以后，你再看别人的小水啊，这水才太少了嘛，这大海的水还了，还有无边无际，看不见边际。所以由于圣人之门者难语言，你也亲近过圣人呢，你的智慧就是会增长到很高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样人呢，你要同他讲话很不容易，你很难同他说话的呀，因为他的智慧太高，他见的事情也特别深呢，他说出来的话你不能接词，你不能接那下句应该怎么讲你不知道，所以难于他难语言。所以现在的唯摩居士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个道力特别高啊，就是到八地菩萨以上啊，等觉菩萨的境界，或者说他也就是佛，已经到了佛的境界。那么阿罗汉的这个智慧呀，他赶不上菩萨，所以同唯摩居士见面一谈话的时候，谈谈的不能谈，不知道怎么讲，所以难语言。所以这个由这一这个弟子品和菩萨品都有这个味道，我看出来的唯摩居士啊，辩才特别殊胜啊，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啊，唯摩居士啊，对这些大阿罗汉呢、啊，为什么这样的不客气？见着他们这样子，有的时候的话说出来啊，都是很啊，我们凡夫的心里说很不给面子，可以这个啊，凡夫心可以这么样分别。而这些阿罗汉呢，他是、啊、听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听着阿含经啊，这样修四念处观啊，修禅定，而后得阿罗汉果的。那么这是啊，是很合法的啊，很合法的呀、啊，去得到圣人的境界。为什么唯摩就是这样子说出啊话来呵斥他呢？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使令他这些阿罗汉呢、啊，已经得阿罗汉的，想要得阿罗汉还没得阿罗汉的这些人呢，叫他们能够啊，舍小慕大。啊，这样意思。这个文的意思啊，叫这些阿罗汉呐、啊，这些发心想要得阿罗汉的人呢，慈小慕大。这个小乘到了，不要说是没得阿罗汉了，你得了阿罗汉以后啊，你的智慧还不如那大菩萨的智慧高，你没有他的境界大，这可见呢。这个阿罗汉果不圆满，那么人任何人都有这样意思嘛？我都愿意啊，第一，我不愿意是第二、第三嘛。那么就看出阿罗汉既然不圆满，我何必是求得阿罗汉果呢？我应该求无上菩提嘛，就是慈小莫大这个意思，这个文有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维摩经》上的道理来看呢？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是不能发无上菩提心的。得阿罗汉果就是固定的。那么得阿罗汉果就是不能够再、啊、发无上菩提心的了。那么只有到了《法华经》的时候啊，才把这件事啊，这个疑问才彻底的解决了。就是阿罗汉果也可以发无上菩提心，也可以成佛的。那么呢，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这些阿罗汉呢、这些大弟子啊，同唯摩居士以前见面的时候啊，受到唯摩居士的呵斥，他讲解的佛法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事情。现在啊，因为佛教他们呢去问病，他把以前的这一段话啊，那么在大众之中把它讲出来以后啊，利益当时法会的人啊，也可以利益后来的一些的佛教徒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意思，这是这一品的来意啊，简单嘛这样解释啊，这样说明。 弟子品第三，这个弟子啊怎么讲呢？这有两个解释，两种解释。这个随佛出家修行的人呢，这些阿罗汉果啊，得阿罗汉果或者没得阿罗汉果，这些比丘，这些比丘啊，那么他的这个这一切的道理啊，得到的戒定慧的道理啊，是因为佛的教导而成的，而生出来的，所以叫做子。但是他呢，是在佛以后才悟道的啊，佛是在先悟道的。佛看这些弟子这些徒弟们叫做弟，弟和兄是相对的，子和父是相对的，这个兄弟是先后的不同。佛成道是在先，其余的这些比丘啊得道呢是在后，这是兄弟的意思。弟子的道理由佛成就的，佛是父啊，而弟子是师，这是弟子自出为子啊，称佛为父，那合起来嘛叫做弟子。这是一个意思。另外呢，这个所有的相信佛法的人呢，不管是阿罗汉呢、是弟子佛、是菩萨，或者在家的出家的，都是佛的弟子，并不能说就是阿罗汉是佛的弟子，别的人不是，不能那么说。那么这一品里面呢，可是单独指阿罗汉说的，其余的人不在内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阿罗汉呢，这些都是比丘啊，他能常随佛啊，和佛在一起，他能侍奉佛。其余的在家弟子有在家他的事情，他不能常侍奉佛。这些大菩萨呢，他也不能常侍奉佛，他有的时候离开佛去广度众生去了。所以让这个弟子之意，阿罗汉比较居住啊，所以称阿罗汉为弟子。那么这一品里面呢，纯粹说这些阿罗汉的事情，所以叫做弟子品。尔时长者为末劫，自念勤济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催眠。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亦为末劫问计。佛派遣的他的这个弟子，派遣阿罗汉，又派这个菩萨去问病。问病啊，佛是知道这些阿罗汉、这些菩萨不能去问的，啊，佛知道是文殊菩萨能担当这个责任。可是佛先命阿罗汉，而后命菩萨，最后才说到文殊菩萨。佛明知道这件事啊，但是佛这样做，佛那意思什么意思呢？佛的意思啊，这个如果一开始啊，佛就命令文殊菩萨去问病啊，那么这些阿罗汉、这些菩萨以前呢，和这个维摩居士啊之间说的这些佛法，就不能说出来了，那么就不能利益当时法会的人和后来的人，所以佛不能那么不一开始叫文殊菩萨去，一开始叫这阿罗汉，然后叫菩萨都说出来了，这是一个意思。第二，这样子啊，也是赞叹呢，维摩居士他的智慧的广博，广博的赞叹维摩居士的功德，并不就是一个人呢。说舍利弗尊者和维摩居士去对论的时候，舍利弗尊者输了，维摩居士胜利了。尽管他胜利了一个人，那也不一定就是很殊胜。说是五百个阿罗汉呢， 八千位菩萨都不能辩论通他辩证，这逐渐为我们就是是真实的殊胜，所以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的。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迹于床，那这个尔时当然就是前面这个发愿品呢，这么多的在家人呢，在家的朋友去问病的这个时候，佛边的阿罗汉那些菩萨们来问病，那么这个长者维摩诘他自念寝迹于床，他这时候他自己呀、在思念，思念呢，我现在有病了，我睡在床上，思念这个事儿。世尊大慈，宁不催眠，这是第二个思念啊，先念自念呢，寝迹于床，他又念呢。世尊大慈，宁不催眠，这个这些在家人的慈悲心少，他们还能来问我的病啊。世尊是大慈，大慈大悲，怎么呢不派人来问我的病呢？这样意思。这个催呀、是上心连下那位催啊。因为佛是最高尚的，维摩诘他的道德虽然也很高，但对佛来说他还是弟子啊，所以佛要是慈悲他呢，就是催眠，这样意思。这个文啊，表面上嘛，就是这样意思。要深一层讲这个自念寝迹于床啊，意思还是另有一个意思的。这个在这个大般涅槃经上啊，有一个记诵，这个大般涅槃人经上说这么一四句话，是虽得安隐眠，是哪一个人呢，他睡觉的时候睡得最安隐，所谓诸佛是唯有啊十方三世一切佛才得安隐眠，睡觉就睡得很安隐。那么呢，他怎么安隐呢？是参观空山昧啊，身心寂不动。这个佛啊，是观音呢，他有这个空的智慧啊，观音现法空啊，所观的一切境界都是空的，能观的心也是空的，能离一切相，离一切分别，这叫怎么样？不是说我们呢疲乏了睡觉叫怎么样，是佛那个无分别境界，这个心无分别的时候叫怎么样，这个时候啊没有一切扰乱的境界，因为佛心里面已经啊太平了，没有贼了，没有烦恼贼了，身心即不动，他的身法身离一切相的境界和这无分别的智慧的境界是寂焉不动的，所以叫做安隐眠。所以现在的维摩居士啊，他寝迹于床啊，他寝于床啊，这个床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皆空的境界。这个寝呢、就是无分别的智慧、无分别的智慧啊，同一切法空的境界相应的境界，就是参观空山昧，身心寂不动，这叫做寝与床，是这样意思。这个寂是什么意思呢？寂呀、是这一切的佛菩萨他离一切分别相，离一切分别与诸法实相相应的这个境界里面有大悲心的。阿罗汉呢也是能够寝与床，但是他的没有大悲心。这个菩萨有大悲心，还要他没有忘了众生的苦，他还要来度化众生的。那么他度化众生啊，他本身的这个自受用境界啊，是不能和众生接触的，众生是不见不闻的，不能见到那个佛菩萨那个睡眠的境界，那无分别的境界，众生是不及格的啊，你见不到那里。 不能接触，怎么能度众生？所以佛菩萨要眉毛拖地，就是要佛菩萨要施设种种的方便来度化众生，就是来到凡夫世界来才能度化众生的。到了凡夫的世界，现出来的身相啊，是凡夫能见闻觉知的境界。要是这个佛菩萨本身的那个境界，凡夫是不能见闻觉知的。那么这个记呢，就是度化众生无量无边其中的一方便之一，无量无边的方便里面的一种，用那个记来度化众生。那么文殊居士他来到人间现身呢，现在是事先有病，用病的因缘呢，原来看病，这样子这么讲说佛法，所以这叫做记。是自念勤记于床啊，本来他的自受用境界是离一切相的呀，但是有大悲心的现出方面来度化众生来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世尊大慈宁不催眠，那么为什么就是度化众生就度化众生吧，用念佛来问病做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为什么就是他要度化众生，虽然是他是能这样做，但是也需要佛，需要本师释迦牟尼佛来支持他，这件事才能成功的。要不能有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支持，他度化众生的这个效果要小一点，要小一点。因为这些大阿罗汉呢，都害怕他，都以前有过这些经验嘛，不愿意同他见面，那么也不想去。这些大夫，有些大夫呢也是受过他的呵斥，也不想同他见面。我们在佛边听法，还不如你吗？我不想去啊。但是现在，因为他为什么就是一念佛的催眠的时候，佛就派这些人去，派这些大恶叫他去问病，他不去。但是有文殊菩萨要去的时候，这些阿罗汉也都去了，愿意听听文殊居士同文殊菩萨同文殊居士他们的高论呢、啊，怎么样的微妙，让他听一听，瞧一瞧。那么还有其他的天人呢，就有很多很多人都来听法。这时候文殊居士讲法弘扬佛法的效果就大一点。所以他自念勤记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催眠，这意思在这里，就是要得到佛来给他击中的意思，来给他机会，很多人呢，很多的弟子到他那里听法的意思。佛之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意为摩诘问记。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应一彼问记。第一品是佛果品，方便品第二，地支品第三。上一次这一品的大意讲过了，这个第一行，尔时长者为摩诘，自念勤记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催眠。为摩居士他这个时候啊，他有两种念头。第一，他自己思念自己有病了，睡在床上。第二念呢，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派人来慰问他，有这么两个念。佛之其意，本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大慈悲心里面的继而常照照而常记，这个无分别的心里面呢，就知道了，知道他 弘扬佛法的这个时这个机缘到了，即告舍利弗，这时候佛就告这个舍利弗，如行意维摩诘问计，你到维摩诘居士那里慰问他，他现在有病了，你去看看他，慰问他。这个舍利弗尊者是在佛的声闻弟子里边智慧第一的，这个通达佛法啊，宣扬佛法是要智慧的。这个维摩居士虽然是居士啊，他智慧很高深，他的境界很高，所以需要像舍利弗尊者这个大智慧人呢去慰问他才合适的。所以在这么多的弟子里边呢，佛先派他去，派他去慰问。这个舍利弗啊，这是印度话，翻中国话有几种翻译啊。这个舍利啊，中国话翻个身，身体的身，这是他母亲呢的名字，叫做舍利。因为他母亲是一个也是有很多功德的人，所以他这个身体呀很庄严，所以人家就称他为舍利啊，称他为身。他是舍利所生的，所以嘛叫做舍利，叫做身子啊。这个福啊，中国话就是子啊，完全说中国话嘛就是身子。又翻一个他母亲呢，这个眼睛啊类似这个秋鹭鸟的眼睛，所以叫做，也叫做舍利。那么印度的这个有一种鸟叫做舍利，就类似中国的这个秋鹭的这个鸟，这个他的母亲那个眼睛类似这个鸟的眼睛嘛，所以叫做秋鹭。他是秋鹭所生的儿子嘛，所以叫做秋鹭子。这是按照他的母亲呢立名字，叫做舍利弗。他的父亲的名字啊叫做提舍，这个提舍说是天上的星的名字，那么他就叫做优波提舍，这个优波是随住的意思啊，那么就是舍利弗嘛，随着他父亲呢来立名字嘛，叫做优波提舍；随着母亲立名字，叫做舍利弗。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大论义师，是大论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他的祖父啊，外祖父舍利弗尊者的外祖父也是大论义师。这个大这个他的父亲呢是印度的南方人，他的外祖父是摩揭陀国的人。这个他的父亲从南方来呀，到了摩揭陀国，同他的外祖父辩论呢，他的外祖父输了。说了，那么他的外祖父就说是啊，原来呀，这个波胜的频婆娑罗王啊，摩揭陀国的国王的频婆娑罗王啊， 他是有一个地方啊分给他的外祖父的，现在他输了呢，就把分了这个地方夺回来呀，就分给他的父亲了。分给他父亲，那么他这个外祖父就说这样子啊，我有一个女儿啊，送给你做太太，那么我想到别的地方走一走。但他这个他的舍利弗顿的父亲说不要走，我们就通在这边住好了。那么后来呀、啊、这个舍利弗顿的他的母亲怀孕初怀孕的时候做一个梦，有个梦，梦见一个人拿着、啊、披着盔甲，拿着金刚杵，就是破坏了很多的山，最后我在一个山边呢立在那里。那么做了这样的梦，就告诉她的丈夫，她丈夫说你可能是怀孕了，你怀孕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有功德的人，是一披着灰盔甲拿着金刚杵啊，表示这个人有大智慧境界。那么他破坏了很多的山呢，表示他是也是个大论师。